收听的是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精彩丰富的天文话题。那延续上一集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呢来分享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天文科学家南希·格雷斯·罗曼的故事。那因为呢她的一生其实故事非常的精彩啊，我们把南希·格雷斯·罗曼呢分作两集来跟大家做介绍。一样为您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南希·格雷斯·罗曼的故事。
对，
上一集在节目当中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位对天文充满热情的女性哦。可是在她成长求学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社会氛围对于女性学理工呢还是充满了很多异样的眼光，不过她是一路坚持，最后进入了芝加哥大学，也取得了博士学位。
对，
但是在工作上面还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到可以发挥所长的状态哦。那后来终于遇到了算是他人生的伯乐，让他呢人生有了大翻转。我们大概是聊到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咯。
因为1949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嘛，但是留在芝加哥大学他一样工作上是非常不顺遂的。后来他那个天文系来了一个系主任，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苏巴马尼安钱佐拉，就钱佐拉极限那个发现者，他严重的歧视女性，那他就觉得哇，在这边、得不到重视啊，那他在失望之际啊，刚好就来了一道曙光，你知道吗？同在一个是天文台工作的杰拉德彼得古伯啊，就伸出了援助的手。那古伯本身啊，他是荷兰裔的美籍的天文学家，他1905年诞生，那1973年的时候过世，那1933年来到美国，1937年他就变成美国公民了。那他爸爸其实是一个裁缝师，古伯从小对天文就非常有兴趣，完全是因为他自己，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他的视力非常非常好哦，听说他可以看到四星等 7.5 等的暗星哦，哇 ,7.5 等哦。我们说、那个木星旁边的四大卫星啊，木卫1234啊、他就看得到，真的。因为木卫的1234都是5点多等啊，他看到7.5等哎、
我在想是不是他的瞳孔可以放大比我们一般人还要多。他光圈比较大，
收集的光比较多，
进光量比较大，
有可能。而且他在1944年的时候发现火星、大气里面还有二氧化碳，然后他也发现就泰坦卫星、土星的土卫六，大气里面有丰富的甲烷，天王星的天卫五啊，他在1948年发现海王星的海卫二，也是在1949年的时候他发现。大家很熟悉的，就1950年，他在《天文物理》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他推测，在海王星的外侧，离太阳大概40到50 AU 的低轨道上啊，冰封着好几公里到好几千公里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块。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古伯带，就是古伯带，就让他发现了。后来印证，他发现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带40到50 AU 的这一带给他一个尊敬的名称，叫做古伯带。那当时古伯就看到南希·格雷斯这个情况，看他这么优秀，但是在工作上这么不顺遂，没有好好的发挥，他就跟他介绍到 NRL， 就是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里面去工作。南希·格雷斯就顺利的到了 NRL， 当时 NRL 正在发展一种新的观测方法，叫做无线电波天文学。南希·格雷斯进去以后啊，哇，对这个就非常有兴趣，他就用这种方法，然后就观测我们银河系的结构，然后用我们银河系的结构去了解其他星系的结构。后来他还发现，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并不是只有单一个核心，不是只有单核心，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嘛，前阵子不是我们银河系的黑洞被拍出来了嘛，对不对？那其实后来大家就慢慢发现，我们银河系的中心，我们就人马座 A 嘛，我们给那个简称叫做 SGRA， 那个那边区域里面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叫做人马座 A 东星、人马座 AC 星、 那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叫做人马座 A star， 就在人马座 A 七星的里面，
嗯，
三个部分。所以当时候南希·葛雷斯他就发现，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并不是只有单一个核心，很重要的就是他在 NRL 的工作非常的愉快，这个很重要。所以啊，整个他的工作效能啊，他的整个的潜力啊，就发挥出来。
嗯。
他的人生的天文的生涯里面呢、啊，职业生涯里面很重要的一年就接着而来，1956年，当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嘛，因为苏联是1922年到1991年嘛，
嗯，
好，1956年的苏联还在嘛，那时候美国跟苏联刚好在冷战嘛，你到苏联去根本不可能啊，那亚美尼亚是苏联联邦里面的一个部分嘛，当时候亚美尼亚刚好要成立一个天文台，这个新成立天文台一位台长。对南希·葛雷斯非常的尊敬了、啊，而且就邀请他参加这个新天文台的开幕，那请他帮忙做一场演讲。南希·葛雷斯他在 X 天文台的什么发现，让这个新天文台的台长啊非常的青睐，就是南希·葛雷斯啊，他在 X 天文台的时候利用恒星光谱啊来观察恒星的那个径向速度，就是那移动速度啊，然后他就发现。大多数很像太阳的恒星几乎都以圆形轨道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在运行，不过有少数的高速运转的恒星它是以椭圆形的轨道啊，漩涡形状的椭圆形的轨道绕着银河的中心在运转，
嗯，
这种运转的速度相对于太阳的速度非常的不一样，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银河系的中心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引力非常强的东西在那个地方，
嗯，
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那这个新天文台的台长、啊、就对他的这个重大发现呢非常有兴趣，然后他就邀请他。苏联是一个集权国家嘛，对不对？共产主义国家，那、不能单独邀请嘛、啊，他就透过苏联科学院邀请南希·葛雷斯参加这个新天文台的开幕，并请他做一场演讲、
哦、
啊。然后后来南希·葛雷斯就经过很多道手续，他自独自完成了、哦
嗯、
然后就顺利成行。那这个邀请啊一回来以后啊，对南希·葛雷斯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你知道吗？第一个，因为现在是冷战，然后南希·葛雷斯他是个平民，
嗯，
他居然以平民的身份能够到苏联去，哇，那真的是不得了，而且他是专业人员。那第二个，苏联能够邀请美国的天文学家，自己的天文学家都没有邀请他，他这个在天文界里面的贡献、啊、一定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就受到了国际非常重大的重视。
嗯，
他一回来以后啊，然后就马上受到邀请来请他来说明这一次的经历，安排了大概有10场的天文的演讲。
嗯，
以前在演讲的时候，来参加的天文学家大概没有几个吧，结果这十场演讲里面呢、啊，天文界的大佬出现的是非常非常踊跃的。而且非常非常成功的，他的知名度就瞬间爆发。
嗯，
1955年、1956年啊，接下来就非常的顺畅。那美国啊，当时就发现，因为苏联在太空的发展啊，哇，非常的前进，所以美国就赶紧在1958年7月29号的时候成立了美国太空总署。当然，美国太空总署在10月的时候在运作嘛，哈，那7月29号先成立。美国太空总署一成立以后，一些工作项目啊。还有一票的人啊，大部分都从 NRL 他转移过来了。那当时有一位老同事啊，就跟南希·葛雷斯讲说，美国太空总署正在招募可以协助建立太空天文学计划的人，就是太空天文计划的人。那这个计划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它会影响以后50年的天文学的发展，
嗯，
非常重要。哇，那时候南希·葛雷斯就很心动，你知道吗？但是他也很担心，担心什么？因为他一进去以后啊，负责这个计划行政工作就多啦，他的研究时间就会变少啊，所以他就在那边犹豫。后来1959年2月的时候，他打定主意，他要往后面的天文的发展去着想，他就决定去了太空总署。那去了以后啊，刚好美国太空总署为了要让外界看到女性在美国太空总署里面占有一席之地，
刚好那个时期社会的氛围对于女性的权利是越来越重视了哦。
对，然后他就开始参与 本来只有男性才能做的事情，
嗯，
就这样子。所以他在美国太空中又受到了在职场里面更大的礼遇。1961年的时候，南希·格雷斯就成为美国太空总署的首席天文学家，也是美国太空总署担任行政主管职位的第一位女性，南希·格雷斯。所以在1962年的时候，由于她非常卓越的表现，2月27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甘乃迪啊，因为那时候也要提升女性的地位嘛，第二届在联邦里面有杰出表现的妇女奖，南希·格雷斯就是其中一个。
嗯，
你看他到这里为止就非常非常顺畅了，但是啊，他没有因此而停下他的脚步啊。1962年的时候，有一份研究报告就写到，其实美国可以利用阿波罗任务里面的火箭啊，像龙神1B号的火箭，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龙神5号火箭，可以把口径3公尺的望远镜送到太空，然后开始同时观测。不过南希·格雷斯知道，在当时整个太空上的技术啊，即使要把口径15公分的望远镜送到太空都有困难，现在一口气就要送3公尺的，难度非常高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
不过这个计划1962年被提出来的时候，居然呢、啊，很多航太公司，包括美国太空总署载人的那个太空任务的蓝翼研究中心哦，都关注这个计划，你知道吗？甚至建议哦，望远镜上去哦，太空人一起送上去，
哦，
然后太空人就在上面观测就好了。
嗯，
但是太空人在上面观测，除了你要让他呼吸，让他有的吃，有的活动。而且望远镜在上面、哦、你一动以后可能会晃动嘛。
嗯，
那晃动以后，太空望远镜这样观测，讲真的就受到影响啊，根本就不容易做到。
嗯，
因为你一提出来以后，你计划不可行，你的预算其实也是争取不到的。然后南希·格雷斯为了要使计划可行，而且又可以争取到预算，他终于在1965年决定，他出面要主控整个计划，而且要让大家认清事实，而且要一步一步做。让整个计划变成可行性，就这样子。结果啊，掌控整个计划以后啊，他就开始收集来自全美国的天文学家的建议，然后他就担任沟通的桥梁。
嗯，
1974年的时候，他就集结了 NASA 美国太空总署优秀的一些工程师，然后他就规划出了太空望远镜的蓝图。也就是说，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蓝图啊，就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一出现以后啊，钱才是问题啊。结果他就接下来，他去说服署长，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要说服他。
嗯，
那署长不答应的话，就出不了门了、啊。就这样子，那署长也同意了。同意以后，他去说服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同意不行啊，那负责那些参议员也要同意啊，所以国会里面要同意。所以等于署长通过以后，那政府官员同意，通过以后国会也要同意，那他一步一步来，我看他应该是能言善道啊，真的，然后就一步一步通过以后啊，接下来有一些经费不足的地方，他认为像这一种研究啊，应该是国际性的，不能只有美国来。当时南希·格雷斯啊，在美国太空总署的时候，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得到了一些资料档案了、啊，是可以公开的。
嗯，
可以公开给大家索取的，到现在还在执行哦。
对，
就是南希·格雷斯当时候他所开放的一个政策哈、
嗯。
当时候他就开始邀请欧洲太空总署 ESA， 请他们一起来出资。1975年的时候，欧洲太空总署 ESA 终于在1975年同意出资15%。
嗯，
1977年的时候啊。国会知道欧洲太空总署也要出资了，所以国会就开始大力支持，批准了资金，而且宣布南希·格雷斯请他组织启动这项计划，而且让他成为整个主控这项计划的人。
嗯，
不过1979年了，隔了大概两年了，1979年他妈妈年纪很大，他妈妈生病。
嗯，
那时候南希·格雷斯大概54岁嘛，他因为要照顾他妈妈，他是独女啊，
嗯，
他就不得已从美国太空总署退休。 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还是持续的关注了这个计划，协助了这个计划，后来就成就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勃太空望远镜。
嗯，
1990年4月24号发射，所以在1979年到1998年，就哈勃太空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爱德华·韦勒就称南希·格雷斯为哈勃太空望远镜之母。
嗯，
他真的是名无其实啊，整个哈勃太空望远镜能够顺利的上去啊，真的他是第一个最大贡献的人啊。如果没有他，哈勃太空望远镜也上不了，哈勃太空望远镜上不了接下来的开普敦伽马射线望远镜、前卓拉 X 射线望远镜、史毕泽太空望远镜，大概也是遥遥无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啊，南希·格雷斯·罗曼在这一段期间真的有非常重大的贡献，而且影响后代非常深远。
嗯，
韦伯太空望远镜现在升上去以后啊，美国太空总署准备在2027年的时候要发射一把以南希·格雷斯·罗曼命名的太空望远镜。
嗯，
我们就叫罗曼太空望远镜。2016年2月17号的时候，美国太空总署开始启动了一部望远镜，这部望远镜原来的名称叫做广域红外线巡天望远镜，它原来名称就这么长哦。
嗯，
因为它的波段是在红外线，
嗯，
整个的范围上，每天光的范围非常的广，所以叫做广域红外线巡天望远镜。
嗯，
不过在2020年5月20号那一天，美国太空总署就把这把望远镜改名为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那准备在2027年发射。那这把望远镜的口径是 2.4 公尺，和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
嗯，
它比哈勃太空望远镜呢还要精良，而且以后的贡献可能还要更多。它的重量啊，只有哈勃太空望远镜的20%，
哦，更轻巧。
而且啊，它的视野哦，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100倍以上哦，100倍以上哦。
视野指的是范围吗？
视野范围，所以我们叫广域嘛。
嗯，
要观测的范围啊，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100倍以上。到时候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它会放在拉格朗日第二点
哦，
不像哈勃望远镜放在离地表大概600公里的地方，596公里的地方。
那不是跟韦伯当邻居了吗？
对，没错，嗯，要放在拉格朗日第二点上面。那它的主要观测波段是可见光跟近红外线的波段。那它的目的啊，是要拍摄更早期宇宙里面啊数百万计的大量的星系跟超新星，观测这些星系的红移，也就是说观测这些星系的退行速度啊，还有它的位置的分布、它的形状、还有它的亮度、它的大小等等的资讯。那这些如果很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回推出整个宇宙膨胀还有星际间的暗物质分布的情况。目的啊，它就是要找早期宇宙中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星系，当然还要了解我们本星系。所谓我们本星系，就是我们银河系里面跟大概49个星系所组成的一个50个星系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星系群啊，我们叫本星系群嘛哈。他也要了解我们本星系群里面恒星它的移动状况。
是，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直接要拍摄系外行星，还有一些原始行星的原始行星盘。它很重要的是要观测系外行星，
嗯，
所以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它有非常重大的任务啊。那以后的贡献呢，美国太空总署认为应该会不下于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贡献啊。那这把望远镜会准备在2027年发射，
嗯，
所以我们就利用两集的时间跟各位分享，在近代天文的发展里面有非常重大贡献的一个天文学家、一个教育家南希·格雷斯·罗曼，他在1925年诞生， 然后活到了2018年、啊、当然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一个天文学家、啊、所以、啊、我有时候常想、啊
嗯、
常常抬起头来看看远处的星星、啊、看到星星充满了生命，而且天空看起来就非常的祥和和平、啊、说不定 会让你觉得哇，人生充满了意义、啊、那整个精神、啊、会安顿下来。所以你看、啊、很多天文学家好像年纪都还蛮大的、哦、就像我们也很熟悉的电影里面关键少数的凯瑟琳强森、啊、就是活了98岁耶。
对，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特质吧，应该就是面对逆境还是继续坚持自己，但是呢又非常的豁达开朗。
没错，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啊、我讲这么多一个重要的重点、啊、就是鼓励大家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星星，
嗯，
好、哦，你如果心情烦躁的时候，看看天上的星星呢、啊，然后你整个心情说不定就会不一样啊、哦。
对，
所以一句话，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星星
，Look up、哦。
今天也谢谢大家，
好，谢谢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
老师，
谢谢大家。